是最普通的经验，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曾经经验过。因此，我们在课堂上的时候，在还没有把某些东西讲给他们听，并且把他们连接到神之前，我们要尽可能把多一些个人直接的经验讲给他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以文字话语来代替经验，如果这文字话语与孩子的经验相距甚远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的。语言文字只有当他们非常接近孩子们的经验的时候，才能够向这些孩子传达它的意义。把一个新的属灵经验告诉一个孩子，比你空说了一千句使他没有办法明了的道理更有用。在主日学或圣经班里，我们只在说了很多很多从来不能感动孩子们的话。其实幼稚班的孩子们，他们需要明白的是一些很实在的东西，比方神怎么样使鱼在水里游，而且鱼怎么样在水里呼吸呢？一只蝴蝶又怎么样从一个茧变成蝴蝶那么漂亮呢？这些都是很实在的，所以从这些他们实际看见的东西去帮助他们了解会更好。初小班的学生对于更详细一些的事很有兴趣，他喜欢收集各种不同种类的树叶、漂流的杂草以及花朵，并且注意到他们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这种年龄的学生啊，最适合使用发兰绒背贴画的方法。当他们看到老师怎么样去移动这些贴画之后，应该让他们自己也去试试看。一些幻灯片、一些模型、各种服装，可以把那些离他们很久的圣经时间和离他们很远的国外地方活生生地带到他们面前。既然这些初小班里的学生正在学习认识字、念书，那么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把一些很简单的字写在黑板上让他们去学。这些字要很清晰地写在黑板上，并且要一笔一画很工整地写出来。初小班的学生思想方法仍然是逐字逐字的，那些具体事事求是的东西他们才能够接受。对于大部分的孩子来说，那些象征性的说明不但不能使他们明白，反而使他们觉得更混乱。对他们呢，最好的范例就是能够让他们实地去实行，或者能够凭想象去体验的实际生活情况。他们需要有很多顺服神的人，以及不论在家、在学校或者是游戏的时候都不犯错的孩子们的好榜样。至于中小班的学生，喜欢做那些真实的东西的课程，这些东西的应用不能扯得离本题太远而令他们连贯不上。当他们自己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的时候，所得到的心得是最多的，因为他们会选择那些对他们最有意义的功课。而且当用自己的话解释那些东西的含义时，他们的朋友们也都能了解所说的是什么，会认为把他们圈在自己的天地里寻求属灵真理的例证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地图了、地球了以及远足也都可以加进中小班学生视听教材的节目里头，而且中小班学生所认识的文字已经足以让他们自己去探讨圣经，并且在那里面寻求某些特别问题以及答案。他们可以在一张表上记载他们读经的速度，或者有什么基督徒的好行为，他们都可以一一记录下来。比方说，他们可以在一张图表上记下每天到底做些什么，来表现他们到底多么倚靠神，多么体贴关心人家，培养了多少自制的恩典等等。这些东西不是他们自然而然就会的，而是他们从一些视听教材、一些人的身上去模仿来的。所以视听教材能够加深他们的印象，使他们的学习更有效果。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视听教材只是对儿童使用，其实青少年的孩子也是非常适合的。我们知道 年轻人对于人生的基本冲突获得了新的洞察力，那么黑板呢，布告板以及一些影片都可以用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冲突的工具。在这么一群学生面前摆着一个空白的黑板，对他们实在不能够激起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在黑板上画上一个普通的人和一个属灵的人的简单并且容易明了的图解，那很可能这个图会深深地渗入到他们的潜意识当中。在圣经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在黑板上用表或者是图解来表示某些观念之间的关系。在青年人的布告板上，每个礼拜可以贴上与课程有关的时事简报，如果他们经常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非常有趣的题目，那么那些早来的青年人就会讨论并且发表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而他们所讲所讨论的就可以直接的把他们带到当天的课程里来。当他们在研究各种不同种类的职业的时候，他们可以念到由传道人以至木匠等等各种行业的人他们的甘苦谈。当他们研究基督徒婚姻的时候，他们应该念一些关于那些破碎的家庭的苦楚以及各种不同有关的事情。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也一样是需要透过视听教材来增加他们的兴趣，来吸引他们的。那成年人又怎么样呢？至于成年人，可能有的人觉得很奇怪，怎么成年人也需要视听教材吗？其实你不要奇怪，成年人也一样需要借着视听教材来吸引他上课的情绪。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在指导成年人班的时候使用视听教材，我想恐怕有许多指导成年人的主日学老师并不是在教学，而只是向那些来上课的人讲道罢了。大部分的成人都认为主日学是为小孩子而设的，而却没有想到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一个圣经学院的缩影，教会中的大大小小都应该参加主日学。为什么有很多成人他们不参加主日学？我想很可能的原因就是许多成人主日学班并没能够刺激每一个学生去思想，把经文拿来和经文比较，并且真正的解决每个人的问题。所以这就让很多成年人觉得主日学只是为儿童设立的，其实主日学应该是属于教会当中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不是做主日学老师，就应该是做一个主日学的学生。其实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地投入到主日学当中，这样的教会在质素上才会有真正的增长。现在你该知道，教导成年班跟教导其他班一样，是需要善加利用视听教材，而不是讲一篇道就了事了。视听教材不论对婴儿班、幼稚班、小学生、中学生、青少年，甚至于成人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善于使用视听教材，那可以使我们的主日学课程更加的活泼、更加的吸引、更加的深入。弟兄姐妹，说到这儿，你对使用视听教材来教学还有什么疑问吗？或许你会说，视听教材实在不错，可是我们要预备这些东西，既没有那些钱，也没有那些时间，该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把和主之间的关系当作是一回事，那么总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的，对不对？我深深相信，当一个老师一旦下功夫在视听教材的问题之后呢，他再也不会单单以口谈这件事为满足。要是一个老师他能够机敏的话，他会很惊异地发现，原来可以从每天接触的报章上找到许多可以满足他的学生需要的视听教材。当然你也可以叫自己的学生去收集一些图片呢、资料以备使用。只要老师们下决心利用视听教材来加强他们的教课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带领更多的学生到基督面前来这样的经验，于是会有更多的人支持教会的工作了。 当你听完这一课之后，是否下定决心要好好的使用视听教材呢？不一定需要用很多的钱，但是却需要花一些心思，这倒是真的。为了更有效的教学，付上一些代价是很值得的，对不对？更何况，只要尽我们所能的，神一定会做我们所不能做的。我相信每一个主日学老师在他的教学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难处，问题是在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是积极的靠主想办法去解决呢，又或者是遇到难处之后就打退堂鼓呢？如果你在主日学当中侍奉了很多年，你发现在教学上果效不大，那么你是不是应该重新的反省一下，是不是你用的方法需要转换一下，又或者在你的教学上是不是需要加插一些视听教材来帮助你，使你的上课更生动呢？我相信一个真正花心思在他的教学课程上的老师，他一定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一定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随手可得的视听教材。视听教材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但却需要花很多的心思，问题是你肯不肯花上这些心思呢？我盼望透过今天这一课的提醒，能够使每一个担当主日学的老师都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去想想，在我的班上什么视听教材是更好更能引发他们的兴趣呢？让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吧。好了，这一课就跟你分享到这里。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23课。
而主日学老师以及家长对儿童的归主都负有责任，儿童是最容易引领归主的一群，年纪越长也就越不容易，对于成年人归主就更困难了。不过成年人如果一旦肯归向神，就会肯定而清楚，可是儿童却不然。许多儿童他肯相信主，不过对于得救呢总是迷迷糊糊的，所以帮助儿童真正认识基督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在儿童主日学中工作的弟兄姐妹，也以为给他们一些圣经故事与真理就够了，至于得救的问题大一点他们才会明白，以至于错失了许多带领儿童觉知归主的机会。今天这一课呢，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来说的，让我们不仅帮助儿童认识基督，也邀请儿童觉知接受救主。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救恩的道理是儿童无法明白的，事实上他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接受基督为救主，并且继续不断的长进，达到一个成熟基督徒的境地。很多时候并不是救恩信息的本身令儿童感觉迷糊，而是讲述信息的方式把他们弄乱了。可能我们讲一些儿童没有办法了解的经验、字眼和象征，使他们感到非常含糊不清。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儿童明白救恩而不含糊呢？当然向儿童解释救恩并没有硬性规定的方式、问题或者是经文，但是要有效地引领他们认识基督的话，有一些基本原则我们应该加以注意。首先应该了解基督为他而死，儿童要了解基督受死的重要性，所必须知道的事教师应该很清楚，这些事一定要简单完全。下面几点可以用来作为一个参考，说到神爱你，你犯了罪，基督为偿还你的罪债而死，你必须向他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并求他赦免，这样你就一次进入神的家中，得到永远的生命了。第二呢，是帮助儿童研读圣经。教师应该熟悉圣经，好帮助儿童自己去读圣经，从而知道圣经本身是怎么讲的。比方约翰福音3:16啦，罗马书3:23，罗马书5:6，以及约翰福音3:36，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可以常常应用来帮助儿童明白的。第三，就是要向儿童反复讲述救恩的真意。
教师应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儿童讲述救恩，每一次都应该有不同的着重点，有时候着重于人的罪，有的时候着重于神的爱，这样教师必须用许多时间去帮助儿童明白救恩，而不是把每一点有关救恩的真理通通都塞在一个故事里面，故事一讲完了就要他们做一个决志，这样是很不实在的。第四，就是小心解释所用的词句，教师应该小心解释他所用的词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儿童自然会明白教师所用的词句，不错，儿童自己也懂得使用那些词句，但是当你问他们那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答不出来。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了解某一些重要的词句，比方罪恶、得救、赦免、永生、相信等等。解释词句的方法可以把它串进故事里面，有的时候可以问儿童一些问题，从他们的回答当中知道他们到底明白了多少。第五呢，教师应该依靠圣灵，如果儿童受圣灵感动，他们能够做一个永远不改变的决志。如果儿童的决志只是由于别人的劝勉而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决志就不是真实可靠的。真的，因压力而有的决志呢，很可能会伤害儿童的生命，因为他以后一定会怀疑究竟他和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很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迷糊，因为别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基督徒，这样他就永远生活在困扰中，心灵得不到满足，救恩的喜乐他也没办法享受到。第六，就是要言简意赅的解明救恩，教师应该用最简单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来解释救恩，信息不应该充满象征式的话，当你用一个字去代表另一个字的时候，例如用绳子代表罪，用神的话中真正的意思就会被掩盖起来。教师在选择故事或信息之前应该考虑几方面，比方那些字是否表示它本身的意义，故事是否没有异想天开的思想，故事中有多少真正是神的话。第七，多讲圣经少讲故事，教师向儿童讲救恩的时候应该多使用圣经，不要单使用虚构的故事，神的话很清楚地讲明罪和救恩的真理，至于那些所谓救恩故事，很多时候只包括一两节圣经，讲这种故事比不上直接讲神的话那么有效力。不错，我们能够帮助儿童在听这种故事之后表示他愿意接受主耶稣进到他的心做他的救主，但是有许多儿童做了这样的决志以后不久就怀疑他们的决志是不是真正可靠。第八，多给儿童发问的机会，教师应该让儿童有机会发问，有一班三年级的学生听了挪亚与方舟和约拿与大鱼的故事，教师在开始讲另一课以前提出前两课神严厉的刑罚那些人，然后他问神为什么刑罚他们，儿童回答说因为他们犯罪，教师和学生就一同讨论了下面的一些问题，老师先是问他们什么是罪，三年级的同学犯什么罪，我们对罪能够做什么，神对罪能够做什么，儿童会问这些问题，人为什么犯罪，神为什么不杀死魔鬼，神怎么样能够赦免罪恶，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做老师的准许儿童发问，从他们的问题当中就可以帮助老师知道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而且他们的问题常常给教师很好的机会去解释救恩，这样就不是勉强他们听关于救恩的事，而是跟儿童讨论的时候自然地引出来的。在这一次讨论之后，有四个孩子去找他的老师请教，老师告诉他怎么样 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们四个都是单独去找老师的，一个来过几个小时以后，另一个接着又来，没有一点勉强的成分在内。教师和儿童只是讨论到神怎么样论及罪和救恩，而圣灵就借着神的话做工，结果有几个小孩子接受了主。第九，神的圣洁，人的污秽。教师应该把神的圣洁和人的污秽放在一起讲。我们当然是有罪，那是最真实不过的，但是如果儿童只是接受这一方面的真理，他可能一生就此满足于神赦免了他的罪，而不明白神盼望他每天按照圣经的教训去生活。我们应该帮助儿童明白神是圣洁的，他需要我们顺服他。我们必须帮助儿童认识怎么样的生活才是蒙神喜悦的生活，叫他们的信仰与生活和谐。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九点是怎么样帮助孩子去认识明白救恩，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一看邀请儿童觉知接受救主。如果你忠心地把神的话教导给儿童，把每一个真理解释清楚，你不必勉强他们或催促他们觉知。可是呢，你也应该准备好随时帮助那些圣灵在他心中工作的儿童觉知信主。有些经文适合于邀请儿童接受基督的，我们应该以着重讲救恩的经文为根据发出邀请。发出邀请的时候应注意的原则有几点。第一，把邀请讲清楚，让儿童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小孩子的思想很容易不集中于听讲，他可能因为看见别的儿童表示愿意接受，于是呢，他也就跟着这么做。特别是当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他往往就是跟着人家做了。有一次，当教师问有谁愿意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三个表示愿意。这位老师就把这三个愿意成为基督徒的同学呢，带到一间房间里。后来教师就问他们：“你们能够告诉我为什么跟我到这个房间来吗？”其中一个说要多听故事，另一个说要多唱一些关于主耶稣的歌。从他们这些回答，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跟着别人这么做的。第二呢，就是要随时准备好。我们应该让儿童明白，他们随时可以到你那儿询问有关救恩的问题或者是别的事情。这就是说，教师不能在下课以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如果他要立刻离开，那他就是规定在某一个时间儿童才可以得救，没有人能够这样规定，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好，给儿童们有充分的时间，比方在你上完课之后留下一些时间让他们跟你倾谈。儿童很容易感觉到教师是不是愿意帮助他们的。有些时候你没有发出邀请，他们也会问你关于救恩的问题。有一次有一位老师正在讲一个旧约的人物，然后有一个孩子就对这个老师说：“老师，等一下他们做手工的时候，我可以接受主吗？”那么这个孩子就等老师上完课讨论完以后，其他的学生在做手工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就和老师坐在课室的一个角落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可见如果老师随时做好准备，那么学生随时提出要求的时候，老师都可以从容地应对。第三，请儿童单独来和你谈话，这也是邀请儿童觉知接受救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每一个儿童都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问题，而且如果请他们单独去见你，他们如果去一定是比较站起来或举手更觉得需要接受基督。所以你不妨花一些时间单独约一些儿童来和你谈话。第四，不要让邀请太容易做，以致他们不是真实的接受救主。请那些愿意接受救主的人在别人出去休息的时候留下来。如 如果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他们就会留下。有一次这样的邀请发出以后，有一个小孩子留下来。在休息以后，另一个孩子走到教师那儿，他说：你还没有和我谈话。这位教师开始和他们背诵经句，然后请一位老师教他们，他就和那个孩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结果那个孩子也接受了救主。有些时候有人好像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他们以为若不是再三催促儿童觉知，似乎就不是帮助他们信主。但是按照我的经验，一个孩子会在休息后或者是别的活动以后自动去请老师帮忙的。有一个孩子甚至于在讲完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之后，隔了整整一天才去找他的主日学老师帮助他。第五，就是要敏锐地感觉到圣灵的带领。教师和儿童都需要这样的带领。当教师发出邀请的时候，他应该默默地祷告，而且在准备和讲述的时候都应该在祷告的态度中，让圣灵不只是使用最后的几句话，而是使用整篇的信息。当你听完刚才所谈的之后，你会发现原来邀请儿童觉知接受救主也是一门学问，对不对？并不是在你讲完一个故事或讲完一段圣经真理之后，好像随便叫他们觉知就表示可以了，而是需要花一番功夫的。那么不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相信老师的关心、老师的带导是非常重要的。接着让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帮助愿意接受救主的儿童。上完一课之后，一个孩子表示他愿意成为基督徒，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我想下面的建议可以为你提供一点帮助。第一，就是尽可能跟这个儿童单独的谈话。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儿童，跟那些在非基督徒环境中长大的儿童，他的背景和了解力都有很大的差别。即使两个都是出自基督教的家庭，甚至出自于同一个家庭，他们也都会各有不同的问题。所以单独与儿童谈话，教师和儿童都有机会发问，而且教师可以借此知道以后怎么样帮助儿童解决他个人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要向他发问。当一个儿童他愿意接受救主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些问题。你可以问这一类的问题：你从前有没有对别人说过你要接受主啊？罪是什么？主耶稣为什么要死？主受死的意义是什么？当然你用不着照着这个次序来发问，也许有些用不着问。问题帮助教师和儿童一起来谈话，帮助儿童集中注意在所要谈论的事上，帮助他透彻的思想他所做的，帮助教师知道儿童是否明白真理。当一个儿童表示他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的时候，你问他这一类的问题可以加深他去思考。也许他只是听人家说要信主，他也跟着说，但他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所以做老师的，你向他发出这一类的问题，可以帮助他好好的去思想。这样经过思想之后，或者他真的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了。第三呢，就是用充足的时间，不要急急忙忙的做。和儿童谈话一定要花相当的时间，你要听他讲，问他问题，还有呢解答他的问题。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带领他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然后让他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这样他就会觉得这是他做基督徒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让儿童按着某些步骤去行，而是帮助他们明白基督的死对他的重要，帮助他真正接受救主。第四，就是使用圣经。如果儿童有自己的圣经，最好用他的圣经。如果他会读，就让他读出来，不会读的话就由老师读给他听。 每用一节圣经都要读出和解释。如果圣经是他自己的，可以把那一节经文画上记号，如果不能画，就用彩色的纸条夹在经文的地方。如果他觉得找圣经很困难，也可以把纸条夹在他自己的圣经里面。总而言之，尽量的教导他使用圣经。第五，不要用太多的圣经节，用几节圣经就够了。如果用的太多，会使儿童迷糊起来。你可以使用一些关于得救的经文，比方我刚才所说的，像约翰福音3:16啦，讲到神爱世人；罗马书3:23啦，讲到人犯罪啦；罗马书5:6，约翰福音3:36，这些经文。